感谢神，我今天解放了啊！今天我不是在家里边，我现在在那个 Pennsylvania 有一个 Living Hope 那个有一个拆船我们研讨和分享会，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还是在创世纪第二章，我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给他生了星兰、约山、米旦、米甸、以斯巴和苏雅。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中是亚苏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好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好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生在世很短暂，一代一代的人来。一代一代的人去，正可谓年年岁月，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李白，唐朝诗人李白有一首诗，中间有两句话写得很贴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他的落脚是。唯月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镜中里。我们在听这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今人、古人有何不同？我们基督徒又有何不同？ 这首诗词描写的月亮，从它的动态，从它的静态，最后李白的诗词通常在最后两句会落及到人生。那么他在这里边人生的拷问，对自己的安慰就是：当月当歌对酒诗，月光常照镜中人。但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的感受是。唯愿基督再临时，永远活在荣耀里，这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一生在世上70年、80年，我们这个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会留给我们后代什么东西呢？我们通常想，我们要留给他们最最重要的东西。这里边有高贵的品质。包括他的勤劳、节俭、良好的教养、助人为乐，留给他们强大的气质、坚强的意志、敢于面对各种挑战的决心。因为现今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挑战越来越大，这种挑战可以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生活中的、家庭当中的。学业当中的，还有同行的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希望他们有这样的志气来面对这种挑战。我们更希望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能力，能够适应多变的社会、多变的环境，能够可以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的能力，可以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希望他们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思想，可有各种各样的适应社会的良好的价值观。但是除过这些呢，还有没有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借着这段经文所分享的主题。这段经文提到亚伯拉罕是安享晚年，亚伯拉罕非常有智慧地处理了他的一些财产、遗产，最后。在亚伯拉罕死后，神祝福雅各，所以他的祝福是从亚伯拉罕顺利到传承在雅各。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能够思想您的话语，能够分享您的话语，能够自由的敬拜您。主啊，请您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从您的话语里边，能够思考我们的人生。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将主的福音一代一代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儿女，传给儿女的儿女。主啊，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非常之近，主啊，让我们有一个迫切的心，让我们的儿女能够尽快的得到从天而来的祝福，能够得到基督的生命。主啊，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开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去世以后，我们上次分享到他跟以撒娶了妻，娶了利百加。那么这边谈到呢，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那么这个妻到底是妻子还是妾？因为他这个财产分配，我们看到我们很难以接受。他把所有的，或者说可以说99%的都给了以撒，剩下的一小部分呢，给了他的基图拉所生的孩子。虽然第一节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但是第六节这边就变成说，把财物的分给庶出的众子。这个庶出呢，原文就是这个妾的意思。那么在历代志上这边也记载，亚伯拉罕的妾基图拉所生的儿子，就是这巴拉巴拉。所以说，根据经文本身的内证，基图拉的身份和地位和以撒是不能相比的，和那个撒来是不能相比的。那莎拉呢？她是正宗的妻子，而那个夏甲和基图拉呢，都算是妾。因为这个，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和他们将来的财产分配，在古代近东，他们有非常明确的法律依据。那基图拉的名字挺好的，它的意思是悦人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也就是说，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令人愉悦的乡亲，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生活。这时候亚伯拉罕应该在140左右吧，就是。啊，所生的孩子，每个孩子有不同的名字，每个名字也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说，他生了歌唱，生了捕鸟者，生了真进，也生了争辩，也生了废物，也生了财富。这就是说，人生在世，每个人都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弱点。所以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一生下来给他起名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寄托，很好的一个希望。但是我们这个人间的智慧非常之有限，人的期望并不一定能够在我们所期望的当中，在他们生活当中达到那个实现。但是这边呢，是神允许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妾，生了这么多孩子。那这孩子当中呢，最有名的记录就是米甸的儿子。米甸呢，他又生了五个儿子。那么他生的孩子呢，里边有幽暗，有小路，有贡献，有知识，有智慧。这名字呢，有的好，有的歹。那么这个米甸是一个什么呢？米甸人卖卖奴隶，我们都知道这个约瑟的故事。约瑟看他兄弟牧羊的时候呢，就把他的兄弟呢给卖了。因为约瑟做了两个梦啊，当时他也骄傲，就是17岁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17岁依然叫童子，说童子做了两个梦啊，就是意思说将来他的兄弟，包括他的母亲和父亲都要向他下拜，所以他的兄弟们呢就恨他，把他给卖了。卖给什么人呢？这个米甸人，他们是做生意要到埃及去，所以就卖给他。所以呢，约瑟卖到埃及作为奴隶。那米甸人和摩押人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呢，他们和睦呢，又要呢攻击那个以色列人。所以呢，神命令那个小于摩西人说，你去击打这个米甸人。所以米甸的五个王嘛，也就是米甸五个儿子或者五个家族最大的那个人都被杀了。米甸人并不消停，在四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和其他的人呢，包括非利士人呢，又压制欺负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这时候呢，兴起那个士师基甸去攻打米甸人。我们都知道基甸呢一开始招募了30,000多的那个以色列人准备去攻打那个米甸人。神说，你这人太多啊，打了胜仗你也不会归荣耀给神，所以你人太多，就趁早告诉他们不愿意打仗了，怕死的就回家去吧。所以这就是20,000多人就回去了，剩下10,000多人。神说，你这人还是太多，因为人知道，神知道这个人的心里非常的诡诈，那么所以说你要他们到河边喝水。那跪下爬在那儿喝水的这些人都没有一个警醒的心，都不能这个在警醒的时候能够上战场，所以让这些人回去。只有呢拿手把水撅起来喝的，就随时准备应战，这些人留下来就剩下300人。所以神借用这300人，用神的智慧，用托梦的方式，用火把的方式，用得胜军号的方式战胜了这个米甸人。所以以色列的历史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依然没有学会信靠神。虽然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给他们立了很好的榜样，但他们没有学会，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警醒。即便父母有好的榜样，孩子也并不能信主，何况父母没有很好的榜样呢？那孩子信主跟随主就更难了。亚伯拉罕寿终正寝，圣经讲说他是寿高年迈弃绝而死。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年长的最早的是马土沙拉，969岁去世，那亚当也是930多岁去世。他们去世的时候呢，圣经的都没有用那个寿高年迈，而只有是在这是这个早期教父耶柔米他研经，他这个他看出来，他说只有到亚伯拉罕175岁去世的时候用了这个特殊名字，他是去世的时候 good old age。就是寿高年迈，寿高年迈，所以给他一个很好的尊称，就是他是正经是那个颐养天年完了去世，就是我们说的寿终正寝。 那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寿终正寝呢？因为他是一生依靠神，虽然在75岁到了迦南地，说给他一个儿子，但经历了很多年没有儿子，在这迦南地生活100多年的过程当中，他受到了极大的考验，但他也学会最后信靠神。在他去世的时候呢，他完完全全的得到了以撒，以撒这时候呢也已经有2个孩子了，就是说这时候以扫和雅各已经出生了，应该在15岁大概。那么他的田地呢，在撒拉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在买了一块地，因为在当时的近东，亚伯拉罕是这个未来的移民，未来的移民在当地买一块土地是非常非常之困难的，非常之困难。若不是神的祝福，若不是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买不了那块地。所以呢，他通过买这块地，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他也看到了希望。另外就是说，神给他应许说，你的名要为大。那么这时候，他虽然聚集在外邦人的地盘上，但是外邦人跟他讲说，我主请听，这就是亚伯拉罕买地的时候，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重大的王子。所以我们还知道，当那个四王把那个就是说罗德掳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当夜就带领318名壮丁去追赶，最后把扫罗救回来。所以他的家业很多，他的财富很多，他是说除过当时没有儿子以外，他的仆人很多，是人丁兴旺，所以神给他很多祝福，所以在当地人尊他为尊贵的王子。所以说神跟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在一生中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能够把握住神给他的应许，他得到神的应许，所以这一边说没有实现的应许，他也寄予非常的厚望，所以他可以呢寿终正寝，颐养天年。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希望的，尤其是我们年老的时候都希望说退休了找一个不冷不热的地方，冷的地方残雪太多，热的地方呢太潮湿，热的受不了，所以叫颐养天年。但是颐养天年呢，关键的问题不在这些地方，是在神的手里边。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神会把我们一切的困难都挪去，你走到哪都可以颐养天年。如果不在神的手里边，你走到哪你也是困难重重，不是这就是那。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他的寿终正寝，他颐养天年带给我们启示。另外一点，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有很多的财产，怎么分配这些财产呢？那么这些财产他可能是在他娶基妥拉的时候已经把财产全部给了以撒了，因为这个在这个23章那边，那个24章，他的仆人去给那个以撒娶妻的时候就说，他的主人已经把所有财产都是给以撒了啊，我们这个现在以撒就是要出来这个娶妻，就是娶那个利百加。那这边讲说，这就是23说，我主的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那么除过这个财产所有的祝福应许呢，对那个地呢特别应许，就是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地是应许从哪呢？15章这边记载说，亚伯拉罕要得到地是从那个埃及河到波拉大河，也就是从埃及到两河流域，就是到现今的伊拉克这一块。所以这里边根据当时近东的古代近东的法律，如果说主人和一个妾甚至他的奴隶生了一个孩子的话，如果这个主人把这个孩子列为他名下的，那么这个财产呢可以一分钱不给他。所以我们还记得一开始说，这些都是基土拉的种子，而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所以那句话的铺垫就是说，他所生的孩子呢都没有在亚伯拉罕的名下。在律法的程度上讲，从生活的角度上讲是他的儿子，但从古代近东律法的程度，或者从我们从神应许的角度来说，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说 亚伯拉罕把所有的财物都给了以撒，这是符合当时的一种习惯或者是律法的。但是即便是这样，那亚伯拉罕还是把一部分财物呢给了这些他的基图拉的众子，而且基图拉众子所生活的这个地域呢，依然在应许的这块土地上，而没有赶出这个应许的土地。这些里边可能背后都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边，但是最大的属灵意义就是说，亚伯拉罕可能从撒拉身上学到一个功课。我们还记得撒拉让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呢，亚伯拉罕非常的揪心。若不是神跟亚伯拉罕说的话，亚伯拉罕可能不会赶出去。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就听撒拉的话，要把那以实玛利赶出去，因为那个呢，只有应许的以撒才能得到亚伯拉罕的一切，其他的人从亚伯拉罕那得不到任何的东西。所以这时候亚伯拉罕在他生前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以撒，而把一小部分的东西给了基图拉的众子。从人情世故上来讲，他也做到仁至义尽，完全合乎律法，而且呢，这个也真是遵照了神的这个对他的应许。若不是以实玛利前面的功课，他可能在最后在财产分配上又是闹得一团糟，因为那时候两个人都闹不停，这时候他又生了那么多的儿子，甭说那个基图拉的那些众子和以撒的关系了，就是基图拉本身的儿子中间的财产分配也会可能闹出矛盾来。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弟兄姊妹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关系都很好啊，融融洽洽一大家族。父母去世以后，因为房子，因为那种财产、身外之物，闹得矛盾重重，不可开交，甚至上告到法院。所以说，亚伯拉罕一生虽然苦难重重，但他呢不断在学习功课，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神的每一个应许，我们都要学会去抓住去。不是说你抓住一个应许，其他就都有了。神有很多很多具体的应许，神让我们放下肩上的重担，我们放不下，我们会忧愁。神让说我们要看到将来的盼望，我们看不到，我们都是近视眼。所以说我们在每一样应许上，怎么样学会抓住神的应许，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身上，经过一些苦难，要学到一些功课，否则的话，这苦难就白白的承受了。下次还要重新来。紧接着，亚伯拉罕去世，以撒和以实玛利把他埋葬了。在文字当中也是，本身以撒从肉身的角度来讲，他是小的，以实玛利是大的。但是经文偏偏要把以撒列在前面，他就是应许的。所以说，圣经的很多文字，它的排列，它的顺序都是里边有很深的含义的，而且中间有一句话说，亚伯拉罕就归到他的列祖那里边，他是和撒拉埋葬。那么归到他列祖里边，我们知道列王记上或者列王记下记录那个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多大多大去世了，归到他列祖那里边去。那么这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说他肉身的死亡不是一个终结，他还有另外的一生。另外的一生就是说，将来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新的开始。所以之前呢，他们都是归到列祖那里边。我们通常说圣经在阴间，阴间呢，这个抽象很概念，就是很这个概念很抽象。通常讲，信主的人是和基督在一起，不信主的人是在阴间受煎熬的。那故事就出自于亚伯拉罕抱的拉撒路和那个财主的故事，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神给我们祝福传递给下一代？三个方面，一个要言传，一个要身教，还有一个有礼仪，就是仪式。圣经里面比较著名的故事，以撒给那个雅各的祝福，这个是言传。我们看以撒给雅各的祝福。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快拜你。愿你做你 弟兄的主，你的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还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短短的几句话，天上地下，从人际关系，从永恒，给了很多很多的祝福。在我们来看，这不就几个文字吗？但是在神来看，在我们基督徒来看，这些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知道后来雅各也确实得到了这些，这是说我们要给我们的儿女要讲圣经，要带领他们学圣经，不管是在家里边，不管是他们在学习当中，在任何环境下，我们都应该教导他们。因为现在呢，社交媒体也很发达，即便不在身边，也可以给他们发一段经文，发一段分享，这都是我们可以教导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行动。对以撒来说，我们说圣经里面记录的以撒呢，他做的事情很少，他是完全从亚伯拉罕接纳很多的东西，完了又传递给雅各、以扫。以扫只是属世的，没有那个属天的祝福。我们知道以撒跟着他父亲，那个应该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去献祭。以撒问说：“父啊，这个柴和那个刀火咱们都有了，这个献的祭去哪去呢？”因为他之前可能跟上那个亚伯拉罕献过祭，去的时候要签那个无瑕疵的那个羔羊，啊，这一次这羔羊怎么不签呢？怎么去拿什么去献呢？亚伯拉罕当时心里边估计也没底，但是凭着信心他就说了一句话，说神会预备这羔羊，神会预备羔羊。所以这个事情，这个故事的发展非常之惊心动魄。若不是天使阻挡，那亚伯拉罕呢？他因为相信神能让从死里边复活，那神当然也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就开始动刀。我想亚伯拉罕动刀的时候，以撒心里边不知道想什么，但是他是肯定看到这个刀呢要落在他的身上。但是呢，在这当中呢，他也听见天使的声音，最后呢，他从那个祭坛上起来了，把神预备的羔羊献上了。所以在这样的亲身的经历当中，以撒就这样一件事情，他就经历了神的大能，就是在死亡的边缘，神也能把他救出来。所以说在死亡的边缘，亚伯拉罕也知道神不会把他最心爱的挪去，只是看他们的心，知道吧？所以说神也是经常考验我们的心，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我们人间的一些所谓的忧愁、所谓的苦难、重担，神也会挪去。这里面有一个法则，就是说我们要愿意自己做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去做。如果说你愿意信靠神的话呢，你做神的事，神做你的事情。所以说亚伯拉罕献祭的行动对以撒有极深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说礼仪，礼仪这个事情呢，通常我们不太看重，说以为我心里面信就行了啊，去不去教堂，参加不参加敬拜，参加不参加团契，侍奉不侍奉，我心里面有主就可以了。其实不然，当我们心里边有主的时候呢，外在的很多形式我们也就会表现出来，因为我们的所言所行都是从我们心发出，所以圣经我们要教导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那圣经里面最典型就是说大卫在做国王之前，神让那个撒母耳去告大卫啊，当然大卫是自己多年后才做王。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真信了，我们真希望大家在众人面前受洗，受洗也是一个仪式，虽然是仪式，但是借这个仪式呢，可以表明向众人表明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和魔鬼说不的，不再属于魔鬼掌控的范围。这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言行礼仪，可以将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的祝福传给下一代。当然 我们很多情况下，一些病人他没有这个受洗的那个机会，比如说病床边上，在病床上就信主了，他也就离开了。但很多情况下呢，我们是又有机会呢受洗的，只不过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又信心那不是弱小，不敢在众人面前那个做见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管是从我们心里边，还是从外在的言语行为上，都能够给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神的祝福从一代一代传下去，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而是说神愿意把这个祝福给我们传下去，我们在中间呢，只是做一个送福的，做一个传递的工作，做一个派角的工作。那么以撒得到这个祝福，我们看这里边有一句话很短：以撒靠近比拉，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那么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井的名字。这个井呢，它的意思就是说，那看过我的永活者的井，就是看过他的神的井。那么这个井是在哪呢？这个井是第一次我们还知道那个夏甲，莎莱，她不是小看她怀孕以后小看那个莎莱吗？莎莱就那个就是说虐待她，所以她就跑出去了，跑到什么地方呢？就从西布伦出来，一路南下，这是去埃及的半路上，就跑到这儿来了，跑到这儿了就跟神就抱怨了，神就说你为什么到这地方？他说那个祖母欺负他，完了他就看着这口井，所以他又让他回去。但是呢，这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是以撒住的这个地方。按理说呢，夏甲第二次被赶出来以后，还应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遇见神啊，就是说，他应该来这个地方，但是他没来这个地方，他住在另外的地方，而以撒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边体现就是，以撒他在亚伯拉罕言传身教的过程当中，他对神的有一个很警醒、很敏感的这样一个态度，他能抓住神的应许。他就靠近神的身边，他就靠近神看顾的话。当然，我们说神是任何地方无处不在的，你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看顾你。但是说他在外在行为上，他有向神靠近神、追求神这样一个表示。所以这就是说，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就能寻见、追寻他时就可以，就可以就是说得到他的祝福。这也是给我们的启示。但是说我们今天的世代，怎么样把祝福传到下一代，非常之困难。这里边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孩子们上大学，在就我们说，孩子就是说小时候在教会长大的，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50%，这个数据还在涨，50%的离开。但这中间50%的离开呢，其中有80%呢是一开始并不想离开的，但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呢，要造成他们不得不离开。有20%呢，就是说，就根本就不想再在教会。这个数字怎么个变化呢？2011年就59%的不去教会，到2019年的64%。虽然我们说现今的社会呢比较复杂，在这个真是叫后现代，后现代的特点就是说不相信有神，所以说年轻人在非常自由化的这个大学里边4年熏陶以后呢，对神的认识渐渐的遗忘，远离神，表现在外在就是不去教会。不参加任何那个团体敬拜啊，或者小组。除过这些外在的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的信仰。还是一个统计的数据，15到17岁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的时候呢，孩子们已经有思考了，可以有思考。如果这时候父母不重视信仰，那么等到他们20多岁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只有1%的人。才会真正持守他们的信仰，其他的都很淡忘。那相反的，如果在高中阶段，父母非常重视言传身教，重视神给我们的祝福，紧紧的跟随神，那么这时候成年以后，82%的人呢，依然保持那个纯正的信仰。所以说，我们父母对孩子是否能够持守信仰，能够保持住、抓住神的祝福，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依然有孩子在家的，在高中的，在中学的，在小学的，我们要 切切注意，我们在家里边要有言传身教，这样。在基督教历史上有很多那个言传身教，祝福一代一代传下去很多的榜样。我们最熟悉的是戴德森，英国人去中国学教，他们现在已经是9代人了，他们依然在学教的工厂上非常的活跃。那么今天呢，我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叫那个。Andrew Murray 他们的家族，他是荷兰人，他是1784年，哎，1794年到1860年。那么他呢是，我们说那个，我们就叫做老呢老穆安德烈，就是 Senior 老穆安德烈，他是生了16个孩子，因为当时的那个医疗条件比较差，那时代呢生的孩子比较多。但很多呢，都很小就夭折了，所以他是16个孩子，有11个长大成人，11个长大成人。他的后来的后代，到就是1922年那个时候吧，就是说将近100年间，他的后代有，因为那会儿生的孩子多嘛，后代也多，有486位。那其中呢，有50多位做海外学教士，做海外学教士。那么在他的孩子当中，就是这个小穆安德烈，就是说，Junior 那个 Andrew Murray，他是最有名的，他是在南非，他是因为他是荷兰人，去南非那个做学教师，小时候呢，被他父亲，他和他哥哥两个人送到那个苏格兰和那个学那个荷兰学语言学神学。完了以后呢，他又回到那个南非，在南非牧会。他那个，你看1828年到1911年，他这只是你大概是90岁，89岁吧，也是那个寿高年迈嘛。他在那个南非的属灵大觉醒中起了很大作用。那么他曾经牧会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桌上就这是当时牧会的一个，就是这个这是南非那个。叫 Worcester，那么这个地方呢，离左边海边那个开普敦，开普敦是南非的首都，大概75公里，它在东北边，在当时那个地方牧会。那个复兴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晚上祷告，每天晚上祷告，祷告的人不愿意离去，当然祷告就是人人开口祷告，轮流祷告。有时候祷告到凌晨那个3点钟、2、3点钟，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去。很短的时间内。他呢，那个教会人数增长，教会不够用，又用这个大学校这个，就是说，building，短时间内就有50多个年轻人愿意什么献身做学教士。我们知道说，现今的社会要让年轻人做那个全职学教士很难了，那个时代也很难，所以在他们会那个地方，在那个时代，神重用他，掀起一个大的复兴。那么他的整个家族那个，现在这个福音是传到第7代，所以我们在历史上有很多那个，就是我们先贤吧，先基督徒给我们立下很好的榜样。包括上次我讲的那个汤冲人的母亲，也是一个寡妇，完了他的7个儿子当中也有5个儿子，做牧师，当然，就是说做的最有名的就是汤冲人牧师，就是说印尼的，所以有很多很多，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故事，他们也是已经是5代了，这是现在的故事，我忘了名字了，这弟兄他是应该是第3代，他的儿子们也姓，孙子们也姓，那么他退休以后呢？就本来退休以后，他可以我们说的颐养天年啊，不工作了，反正就每天享受生活。但是为了主的缘故呢，他要买辆，就是说闹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不是为了赚钱，因为出租车接触人多，就是为了拉人传福音啊，传福音。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说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下一代？要靠我们的言传身教，自己真正是认为神的祝福。神永恒之祝福是真正的祝福，而人世界的这个祝福呢，这是短暂的。在那个人去世之前，那个安德烈呢，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敬虔的家世 是无价之宝，他的祝福不但惠及第一代的孩子，也陆续传到许多后代，陆续传到许多后代。所以说，我们人生在世，一生能传给我们后代什么呢？不是物质的，物质的东西靠不住，物质的东西靠不住。有一句话说说，富不过三代。所以也就是你给他留下财产以后呢，他整天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说好吃懒做，不是挥霍，就是赌博给你输掉，赌博给你输掉。我们还记得那个葛优演的那个电影那个活着啊，那不是很多的家业都输掉了啊，当然他也因祸得福啊，最后没有变成那个政治犯。因了他财产那个人呢，在政治运动当中呢被当作财主给枪毙了。当然比如说那个记得那个就是呼啸山庄，里边那个呼啸山庄那个小男主人从父亲那儿继承了那个强大的产业，但是挥霍赌博没多长时间就挥霍全没了，不但那个不动产没了，也动产也没了，不但那个动产没了，也不动产也没了，也就是房子也都输掉了，不知道吧。所以说留物质的东西是靠不住的，都是会短暂的。所以我们呢，刚才那些品质呀、思想呀、人格呀那些东西呢，虽然听起来很好很美善，但是缺少了一样生命的东西。就像说你再美丽的鲜花最美丽的玫瑰花，如果没有根儿，一星期以后，有一星期算长的，可能两三天就蔫了，知道吧？但是你再丑的那种花，只要有根儿，它也可以经历风雨。所以，我们应该是给孩子们要传递他们基督的生命、属天的祝福。怎么传呢？必须是言传，必须是身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说把孩子带到教会好像孩子就搞定了，孩子就听话了，孩子一切归顺了。孩子改了教会，教会的一星期去的一次，有的可能去的两三次，待个也就14-15个小时，少则一两个小时，而在家里边待几十个小时，几十个小时你积累这些我们说这些弱点吧，或者不讨神喜悦的，在教会一两个小时怎么可以改正过来呢？不可能的。所以说不可能说父母带着孩子把孩子扔到教会，自己去逛街，自己去消遣，还过来再会领养一个乖乖的孩子，有生命的孩子，这个几率有没有呢？有，很低很低，知道吧？很低很低。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从家里边那个做起。最后我们用这个出埃及记20章第6节的鼓励我们啊，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还有另外一句话啊，不爱他的，他追讨到30代。所以这个神的怜悯，30代和千代怎么比呢？我记得我当时，大概刚信的时候给我同学传福音，他也有别人给他传福音，不过那个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啊，我信神，信神对我孩子有什么好处？我说有好处，但是你孩子好处你现在看不到，现在摸不着，这就是人的那个短视短见嘛。你现在摸不着，那他就不信，知道吧？那神祝福那个亚伯拉罕，神祝福亚伯拉罕，神祝福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能看见吗？也看不见，知道吧？但是呢，就是凭着信心。所以说，我们凭着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怎么抓住应许呢？就是要肯信。如果我们信靠神，神祝福我们，我们带领孩子信靠神，神必然也祝福他。这是神的话，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过去神怎么样做事，过去什么样，神以信实对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今神依然以他的信实对待我们、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所以求神的话语勉励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在主的话语里边能够活出他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基督的荣耀。愿神使用我们每一个父母成为他福音的出口。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您，主啊，您赐下您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勉励。主啊，求主实在是让我们 放下我们人生的骄傲，放下我们自我，让我们能够在真实的谦卑的能够与主同行，能够在主的话语里边，每天靠着主的话语，不断的长进，不断的寻求您，不断的跟随您，让我们也不断的领受您的祝福，也让您的祝福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看到神的伟大，看到新的信实，能够看到神对我们人生这次是多么大的恩典，对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大的帮助。主啊，求主教导我们的孩子们，也能够信靠你，也能够跟随你。主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将基督居首位，因为主是我们一切美好的源头。离开主，我们真是什么也不是；离开主，我们就是泥土；离开主，我们就是死亡；离开主，我们就是黑暗。我们在主里边有光明，有美盼，有喜乐，是吧？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您福音的出口。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